千百年的轮回中，也许哪一个人在哪一世曾经有过修炼的经历，希望透过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唤起你我心底深处那修炼的记忆。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今天播出第14集。
过了几天，尊者果然现出生病的正相，弟子彦总惹巴因为尊者生了病，就集合所有的施主及所有的徒弟前来，祈求上师本尊空行护法举行会供，同时对尊者说：
上师啊，您老人家是知道长寿法和药物治疗等法的，现在请您本着慈悲来用一下好吗？
尊者说：
从根本上讲起来，瑜伽行者是用不着修什么法的，一切逆顺境界莫不是道，病也可以，死也可以，尤其是我密勒日巴把大恩上师马尔巴的法都已经修完了，现在用不着修法求神来帮忙，我可以将仇敌视为心爱的伴侣，还要修法求菩萨做什么用？若说那些妖魔鬼怪呢，早经我降服都已变成守护佛教的护法了，所以念咒降妖摇铃打鼓这一套法更用不着，我已经转五毒成为五智如来，还要医药六味合用，现在时间已到，升起次第的幻化佛身，法尔要驱入圆满次第的光明法性中，这是无庸更改的。世上的人由于从前所作恶业的果报，今生受生老病死等等的痛苦，虽然用医药来治疗或是求佛修法，仍旧不能够解除痛苦，无论国王有怎样的权势，勇士有怎样的雄力，富豪有怎样的资财，美人有怎样的姿色，聪明人有怎样的机智，和演说家有怎样的才辩，他们都要终归幻灭和死亡，这一切都不是用任何西曾怀诸的方便所能挽救的。你们如果怕痛苦喜安乐，我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你们不受痛苦，常享安乐。
于是弟子就请求说：
那么请上师告诉我们吧。
尊者说：
轮回的一切法，成者终将坏，聚者终将散，生者终将死，爱者终将离，能与此理有决定的觉悟，就应彻底放弃招致苦果的作业，不求财，不盈利，依止一位条件具足的上师，依教修行无生法要。你们要知道，修行无生空观是一切修行中最殊胜的。此外还有其他要紧的话，以后再对你们说。
大弟子惹巴济光和总惹巴两人齐向尊者说道：
上师，您老人家如果身体健康，长久住世，不是可以多救度一些众生吗？ 您也许不受我们的请求住世百年，但是无论如何要请您修一修秘密真言城的殊胜仪轨，服一点药物，早一点恢复健康。
他们就这样再三的恳求，尊者就说，
如果不是时节因缘已经到了，我原可以照你们两人的话去做，可是如果不是为了利他的缘故而求自己长寿，利用真言仪轨请佛菩萨降临，就等于把皇帝从王座上请下来当用人使唤一样，这是有罪的。所以你们不应该为了自己，为了此生而修真言法。如果是为了利众生的缘故而修真言法，那自然是很好的。我为了一切众生在无人山中终生休息最了义的仪轨，所以我也再用不着修其他任何的仪轨了。我的心境已经达到了与法界体性一如不可分离的境界，故不需要再修什么住世法。依着马尔巴上师的口诀良药，把我的五毒完全拔除净净了，所以我更用不着任何医药。你们如果不能以逆缘为助道，则不能算是真正的学人。如果时节未到，遇见逆境，障碍菩提道，那么服药修法都是应该的。像这般除遣逆缘转成助缘的时节，并非没有。为了超度下根众生的缘故，世尊释迦牟尼也曾经受奇婆童子的医师诊病服药，但是时节因缘一到，佛陀自己也事先入了涅槃。现在呢，我的时节因缘已到，所以根本用不着服药修法了。
两大弟子又问道，
尊者一定要为着利他的缘故到他方世界去，那么就请您告诉我们尊者身后和涅槃时供养的方法，怎样料理遗体，怎样坐像见他。此外再请您告诉我们徒众如何以闻思修而行道修习。
尊者说，
我依着上师马尔巴的恩德，轮回涅槃一切作业皆已净尽，身口意三业在法性中解脱了的瑜伽行者是不一定要留下实体的，你们用不着造像，也用不着见他。我没有贪爱寺庙的执着，既没有庙宇，就用不着嘱咐什么人来做主持。你们将高山雪山无人寂寞之处来当作自己的寺庙好了。在高山上，你们为了悲悯六道众生而修行，这就是四时最殊胜的造像。了达一切法本来清净，即是修塔建床，心口如一，从内心的深处发起祈祷，就是最胜的供养。如果敢与烦恼及我之深重的人为伍，做损恼众生的事情，那就是违背了学佛人应有的操守了。如果是为了降服五毒和利益众生， 表面上好像是在做恶业，实际上却是在行佛道，这是没有关系的。仅是了解佛法而不实际修行，虽然多闻却反成障碍，结果一定堕落在三恶道的深渊里去。所以要思维人命无常，对自己所知道的善恶业努力警测与防护，即使绝命也不做恶事。简单的说来，学佛人要对自己知耻才能行道。你们这样的去修行，可能与某一些中指乖谬的论点和书籍所说的话相违反，但是这样做去是与诸佛菩萨的本意相契合的。所以一切文思的行要略言之，亦不过如是。我也以为这样就足够了。你们若能按照我的话去做，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你们对轮回涅槃的一切作业也可以达到究竟，否则以世俗的眼光和方式来满足我的心愿是毫无利益的。
弟子们深为感动，大家都把这个训示铭记在心。不久，尊者视线疾病沉重，那时操普博士带了很精美的酒肉，假装着要来供养尊者，来到尊者的面前讥笑地说道：
哎，像尊者这样的大成就者是不应该害这样的重病的，你怎么也会害起病来了呢？如果病能够分给别人的话，你可以分给各大弟子，如果病可以转送的话，就请你把病转送给我吧。您现在是一筹莫展，怎样了局呢？
尊者安详微笑地说道：
我本来不必生这一场病的，目下不得不生病的原因你应该很清楚吧。一般凡夫的生病源于瑜伽行者的生病性质不同，缘起亦不同，我现在的病实为佛法庄严之表现呢。
操普博士心中暗想，尊者似乎在怀疑着他，可是不敢确定，因为尊者说病可以转移，这一点是绝对不可靠的。天下哪里有病可以转让给别人的事儿呢？于是他就说道：
我对于尊者的病因不是很清楚，如果病由魔鬼附身而起，就应该修驱魔法，如果是由四大不调和而起，就应该调身服药，如果病真的能够转移到别人身上，就请尊者把病移到我身上好了。
尊者说：
有一个大罪人，心中的魔鬼跑出来损伤我，使得我四大不调生了病，这场病你是无此能力把它除掉的。我这个病虽然可以移给你，只是恐怕你一刻都受不了，所以还是不移的好。
操普心想，
这个家伙根本不能把病让给什么人，所以故意说这些风凉话，非使他出丑不可。
于是就再三坚持请求尊者一定要把病转让给他。尊者就说，
你既然这样坚持请求，我就暂时把病移向对面那扇门，倘若移给你，你是受不住的，你看好。
尊者就以神力把病苦移到对面那扇门上，门最初发生着吱吱的响声，似乎是要分裂的样子，一会儿真的裂开来，成为许多碎片。看着尊者果然现出无病健康的样子来，曹普博士心里想着，
这根本就是障眼法的魔术，骗不了我，
就说道，
啊，这真是稀有啊，但是还是请尊者把病移给我好了。
尊者说，
你既然这样苦苦的要求，我就把病的一半移给你好了，全部移过去，你绝无能力承受的。
说着，尊者便把病苦移了一半给他。操普博士顿时痛得要昏了过去，颤抖都不可能，呼吸也出不来。差不多既要断气的时候，尊者就把移给他的病收回了一大部分，又问他道，
我才给了你一小半病，怎么样，受得住吗？
曹普亲自尝受过一场剧痛之后，心里升起了猛烈的忏悔心，跪下来顶戴尊足，满面流泪的哭道，
尊者，尊者，圣人，圣人啊，我诚心的忏悔了，求您饶恕我，我把所有的家产一切都供养给尊者，我的罪业果报，请尊者想办法啊。
曹普哭得非常的伤心，尊者看见他是真心忏悔，非常高兴，就把他身上还剩下的一小部分病也收了回来，对他说道，
我一生从不要田宅财产，现在快要死了，更用不着这些了，你保留着好了，以后就是断命也莫要再做恶事了，你这一次所做罪业果报，我答应替你消除好了。
操普对尊者说道，
我从前作恶的原因大半都是为了钱财，我现在也无需任何财产了，尊者自己虽然不要，但是尊者的弟子们修行总是需要资粮的，请您替他们收下吧。
他虽然这样请求，尊者还是没有接受，后来弟子们接受了，就把这笔财产作为集会供养之用，到了现在曲巴地方还有这个集会供养。操普博士此后果然放弃他一生的贪恋，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人。尊者又对众弟子说，
我所以要住在这里，就是要令这个大罪人真心忏悔，从罪苦中解脱，如今此事已毕，我该要走了。本来大修行人在村镇中圆寂，就如同皇帝在平民家中死去一样，所以我要到曲巴去找死的地方了。
弟子色问惹巴就说，
上师啊，您老人家这样重的病走去 实在太辛苦了，我们去弄一个轿子来抬您走吧。
尊者说，
不一定，真是在害病，我死也不是真的死，只是视线病相死相而已，用不着什么轿子。年轻的徒弟们，你们先到曲吧去吧。
等到年轻的弟子们走到了曲吧的时候，尊者早已在赤节崖洞等候他们了。许多年长的徒弟们说，
是我们伴随尊者一起来的。
另一个人说，
尊者在独龙顶窟上害病休息。
曲吧村后道的施主们却说，
我们看见尊者在卓卡顶窟说法呢。
又有些施主则说，
是我们和尊者一同来的。
还有许多人却都说，
我们个人在自己家中都有一个尊者前来承受供养。
那些最先从曲吧来的人就说，
尊者先到曲吧去的，是我们伺候尊者一起来的。
于是后来的看见尊者说法的和城市供养尊者的，大家各执一词争辩起来，不知谁对谁错。尊者听了笑道，
你们都是对的，我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同你们开一开玩笑罢了。
尊者在赤节窟视线病态，那时天空中出现了像说法时一样的虹彩、花雨等瑞声，于是大家就知道尊者真的要到他方世界去了。寂光惹巴、燕总巴、色问惹巴等弟子就问尊者说，
尊者涅槃以后是到哪一个净土中去？我们徒众们应该向何处祈祷呢？
尊者说，
你们随便在什么地方祈祷都是一样，只要有信心虔诚祈祷，我一定会在你们面前的。你们祈求的事，我一定赐给。这一次我要到东方现乐净土去朝礼不动如来，我从前曾提起过，还有话对你们说，那就是我的遗嘱。我弥勒日巴死后，除去极少的几件用品外，什么财产也没有。你们可将我的棉衣和手杖交给惹琼吧，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告诉他这两样东西与修气功的缘起有关，在热琼巴没有到之前，千万莫要触动我的尸体。这个主眉祭巴的帽子和沉香木杖具有以善见善观和弘扬佛法的缘起，付给卫巴顿巴，这个木碗祭光你拿去吧，这个灵盖燕总顿巴给你吧，打火石给色问者吧，这只骨头勺子给智公热巴，把这块布垫子分成碎片分给其他的弟子们，一人可以拿一片去。我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金钱价值，送给你们的意义主要的在显示缘起而已。我最重要的遗嘱与我弥勒日巴多生来聚集的金子都藏在这个灶头底下，我死了以后，许多无识的弟子也许会因为我的后事而争吵， 那时你们可以把那遗嘱打开来看，那里面还有指示你们修行的方法，又有某些只有少量福德的学佛人，为了今生的名闻恭敬，表面上东做佛事，西做功德，实际呢，他共施一百，心里却想收回一千。这些贪求果报而行佛事的世俗人，就等于把毒药混在美味里进食一样。所以你们不应该为了今生的名闻恭敬而饮下这个好名的毒药。那些表面上是佛法而实际上是世法的事，你们都要彻底舍弃，一心精进，修行纯净的佛法才好。
诸弟子又问尊者说，
如果对于众生有利益，我们是否可以行一点点的事法呢？
尊者说，
行事法的动机如果丝毫也不是为了利己，那是可以行的。可是照这样行实在是太困难了。如果为了一己的贪欲而行利他，则自利尚不成，更谈不到利他了。就像不会游水的人去游水，不但游水不成，反而为水所淹蔽一样。所以在没有证得实相空性以前，最好不要谈立生的事业。已无修正就要立生，等于瞎子引盲人，最后终究要堕入自私的深渊中去。本来虚空无尽，众生亦无尽，自己修行成就了以后，度生的机会实在太多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度化众生，在未成就以前，你们应该以清净意发大悲心，为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而勤求佛果，放弃衣食名利的思想，身耐劳苦，心负重荷，如是修行才是啊。这就是度众生，也就是修行入道，完成自他一切的究竟利益。
尊者又继续说道，
现在我不能再久住了，你们应该记住我的话，记持我的宗风。
尊者说完就入大定，视线圆寂，享受84岁于木鼠年1135年冬季末月14日黎明，星光褪去，朝阳正升起之时，尊者之色身入法界体现，显示涅槃之相。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的第14集，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